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前几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圣仪。从上一次开始呢，我们介绍祝福礼典，我们跟大家介绍祝福礼典的总论。好，第一部分是救恩史中的祝福，我们谈到了圣三是整个祝福的基础点，好，出发点。那么也看到了在救恩史当中天主的祝福。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教会生活中的祝福。那么上一次跟大家介绍过第八号，就是从感恩礼，就是一般所谓的弥撒，哈，在这样的一个感恩圣事当中所留意出来的这种恩宠呢，带到生活当中来，在这样的一个祝福当中呢，我们去圣化生活，圣化生命。今天呢，要接着跟大家继续介绍的就是教会生活当中的祝福。我们看第九号，好，在第九号里边提到说，教会借着圣神的德能，以多种方式执行自己的职务，因而定了多种祝福的形式，借此召唤人们要赞美天主，激励人恳求天主的庇佑，劝勉人以圣善的生活求得天主的仁慈，并且为人提供求得天主恩宠的祈祷方式，使人们的祈祷呢能够获得美好的效果。因此呢，教会制定了祝福仪式，这是一些有形可见的标记，这些标记以其个别固有的方式呢表达并且完成所表达的效果，也就是人类在基督内的圣化和天主的光荣，这是教会其他一切活动所共同趋向的目标。好，这是告诉我们教会制定这些的作用，就是说这些祝福仪式呢是有形可见的标记，而标记的目的呢是干嘛呢？是用它个别的固有的方法表达并且完成它要所表达的一个效果。第十号呢是说，祝福礼是以天主的圣言为基础，又是赖信德的运作而举行的标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天主圣言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同时呢，信德就是我们对上主的一个信号，哈，信德的这样的一个运转。那因此呢，它的目的是要指明并且显示在基督内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的根源和成长就来自基督所立的新约的圣事。好，这边再一次的说明圣事跟圣仪，特别是这些祝福礼它之间的关系。此外呢，祝福礼是模仿圣事的形式而制定的，它所特别要表达的常是属灵的效能，而这些效能呢是通过教会的恳祷而获得的。好，这个第十号其实是再一次强调跟说明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对圣仪所下的一个定义，哈，是在祈祷当中，是在教会共祷当中，那么才能够获得的。那么它这个基础呢，圣仪的基础呢是跟圣事不可分开的，哈，就是换句话说是圣事在生命当中的一个留意，哈，一个延伸。所以第十一号就说了，基于这种信念，教会特别关心务使祝福礼的举行首先以赞美光荣天主为导向，其次呢是使他的子民获得神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祝福礼，哈，这个第一个一定要先赞美光荣天主，然后呢就是使所有的天主子民能够得到恩宠，也是在这个恩宠当中，哈，或者说我们说恩宠性的跟基督相遇。为了使这一点更能够清楚地显示出来，按照古老的传统呢，祝福的经文比如说祷文祷词，哈，都着重是首先要赞颂天主的恩赐，恳求他施予恩宠，以及呢抑制世间邪恶的势力，啊，这个是三个层次。第一个赞颂天主，第二个是恳求他施予恩宠，那么第三个希望他抑制世间的这个黑暗势力不要再 成长茁壮。那么在十二号里边呢，就说了教会呢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归光荣于天主的，并且呢特别致力于使天主的光荣向那些因为圣宠得以重生或将重生的人们显示出来，因而在特殊的生活环境中借着祝福礼为他们并协同他们共同赞美天主，也为他们祈求天主恩赐的圣宠。其实这个说因恩宠圣宠得以重生的这些人指的其实就是经过洗礼而获得重生的这些人，因为洗礼真的是天主很大的一个恩宠，让我们能够分享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永恒的生命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祝福礼施予的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就是天主子民。但有的时候呢教会也会为一些哈与人的活动跟礼仪的生活以及热心敬礼有关的物品和地方来施予祝福，而且呢也常顾及使用这些物品以及在这些地方举行行动的哈的这些人。所以除了祝福人以外，祝福物祝福地以及用物用地的这些人，因为是为了人天主才决意并且创造了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人呢也成为天主智慧的接受者，并且借着这样的祝福里明认自己在利用受造之物时是为了追求天主热爱天主并忠诚侍奉唯一的天主。所以在这段话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要成为天主忠心的管家，天主为了爱人而创造了天地万物让人能够取用天地万物。好，让我们回想一下创世纪，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天主创造了万物，那么让人来掌管这一些，那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管家了呢？当我们在用天主所赏赐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在浪费，是在自私的为了自己的好处，还是我们真的在用这所有的受造之物的时候是为了追求天主热爱天主并且忠诚的侍奉我们唯一信奉的天主？这个可以好好问一问哈，因为现在我们真的看到世界各地有太多自然的灾害，譬如说这两天哈，我们看到台北的气温才是在五月的上旬就已经高达摄氏35度。好，那么前几天台东还吹了焚风，创了百年以来最高的记录，因为已经超过了摄氏40度。所以为什么这个地球的温度会越来越高？哈，像我们知道大陆上的很多，特别是长江流域有所谓的三大火炉，哈，重庆啦、武汉啦、上海啦等等啊，那这个都夏天都热得不得了。真的我们要好好的问一下，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如果这气温高过30度，你觉得哎呀不可思议怎么热成这样，那通常来说夏天大概就是27、28度就是已经很不得了了，可是不过是数十年后哈，那这个气温已经高涨的不得了了。其实我们可以回想到我们是怎么样在运用天主所赏赐给我们的资源。好，我们滥砍这个山林哈，山林野地啊，这个让绿意越来越少，而我们用太多的冷气，开太多的汽车，有太多的污染，好，也让导致臭氧层的破坏，所以呢，辐射也越来越强，生奇怪的病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也因为我们破坏了大自然，所以呢，山林的反扑，比如说土石流了，很大的这个地震了，这个一发生的时候啊，山林受到影响，或者说下暴雨的时候哈，这个土地没有办法来储存这些水分的时候，就有土石流。那土石流一冲刷下来的话，不仅仅是地面的这个地形受到很大的冲击跟改变，也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村庄因为这样而遭到损毁，甚至人都活埋了啊。就是很多人命财产的损失哈，所以我们真的要来问一问啊，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忠诚的来侍奉？所以当我们在 举行这个祝福礼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好的思索，我们接受了天主这么多的恩宠的降福，而我们是个忠信的管家吗？我们怎么样在掌管天主所赏赐给我们这一切的福，好，一切的这个福源，好，一些福地，好，这些有福之物，好，我们是怎么来对待的？所以真的是可以好好思索一下。所以呢，这十三号就提醒我们了，在信德的指引之下呢，在望德的保证之下，而且在爱德的催迫之下，所有的基督信徒不但能够在所有的受造物上明智地看出来天主美善的迹象，同时呢，在人的一切的工作上也深信不疑地要追求基督的国，好，在人间建立天国。其次呢，他们把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看作是天主慈父般的照顾人类的标记，所以天主借着这种照顾来管理并且维持万有。因此，不管在任何的事物上，或者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环境当中，只要和福音的信息以及精神没有抵触的，那么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在圣神内借着基督来赞美天主，并且呼求天主，感谢天主。所以呢，每一次举行任何的祝福礼的时候，应该先做牧民方面的考量，尤其是当遇见祝福礼可能引起信友或者其他的这个人的一些震惊的时候，哈，我们要先来有一些感恩的这样的一个赞美的一个表达哈。好，第十四号告诉我们，对于祝福礼这种牧民方面的考量呢，正是符合范二礼仪宪章的话，就是说圣事和圣仪的目的呢，就是使信友尽心准备，靠着由基督受难、死亡、复活的逾越奥迹所涌出的恩宠，圣化各种生活的境遇，而所有圣事和圣仪的效能也都是由这个逾越奥迹而来的。一切物质事物的正当用途，几乎没有一件不能够导向圣化人类、光荣天主的目的。好，这就是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的礼仪宪章61号啊所提到的。所以在祝福礼典里边呢，再一次的来引用。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举行祝福礼呢，就是要我们做好准备，来接受圣事的主要效能，并且圣化我们所生活的各种不同的环境。所以十五号就说了，为了要获得圆满的实效，我们信友们必须以纯正的心灵来准备，并且来接近礼仪。因此，当我们通过教会祈求天主的祝福的时候，应该要以信德善做准备，因为有了信德呢，一切都是可能的。要一是望德，因为望德永远不使人失望。那特别呢，要度爱德的生活，因为爱德催迫我们遵守天主的诫命。这样呢，寻求天主旨意的人就会完全明白，并且真正获得天主的祝福。好，所以15号呢，是再次的提醒我们，信望爱三德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哈。这当我们要获得教会生活当中的祝福的时候，不要忘记信望爱三德，这样才能够获得圆满的实效。好，下面呢，我们要进行到第三个部分，就是论职司与职务。好，到底谁那么要来负责？好，第16号告诉我们说，教会的祝福礼是礼仪的行动，因此呢，有时候是应该要公开举行的，为了使更符合礼仪祈祷的特性。而且当教会借着我们的祈祷为信众提供真理的时候呢，就促使在场的人能够心口合一的参与慈母教会的声音。所以在举行与地方教会有关的重要的祝福礼的时候，要适于邀请教区或者堂区的团体参加，并且呢，由主教或者主任司铎，主任司铎就是本堂神父来主理哈。所以在这边特别强调了，就是一个团体性教会的团体当中的一个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在其他的祝福礼中呢，也适于邀请信众参与啊，因为对于某一部分的群众所举行的祝福礼呢，为整个团体都有相当的注意的啊，都有好处。所以呢，团体哈，这个跟礼仪一样，那么它的团体性、共荣性是不可以被忽略掉的。好，十七号就告诉我们，如果说万一实在是没有信友团体可以参与的话，那么怎么做呢？那么是说，凡是愿意赞美天主或者祈求天主祝福的人，连同主礼在内，都应要记得清楚，他们是代表整个教会举行祝福的。因此呢，从他们共同的祈祷和恳求当中，要显示出来，该祝福，这个祝福呢，就是希望成圣及恩宠的施予而言呢，虽然是借着人而来，但是非由人而来。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即使没有群体可以参与，好，就少数人或者说个人，那么主礼跟这个现场的参与者都要记得，我们代表的是整个的教会，在整个教会当中我们祈祷。所以按照习惯，不管举行任何的祝福礼，包括祝福物品了或者场所了，至少呢都需要有一些信友参与才可以举行。好，就是在整体，就即使没有整个的教会的团体，那至少要有几位啊才可以的。所以十八号也提到，祝福礼的职务呢是涉及基督司祭职当中一项很特别的运作，并且呢是按照个人在天主子民内所属的位置和职分而执行的。所以要用下面提到的几种方式执行。第一个就是，如果祝福礼是属于教区性的，而且呢在特别隆重的庆典当中有众多信友参与的，那么都要由主教来主持。因此呢，主教可以为自己保留主持若干祝福礼，尤其是隆重的祝福礼，好，保留这样的机会。第二，至于司铎，基于身为天主子民之仆的身份，一切与他所服务的团体有关的祝福礼都应该要由他来主持。因此呢，他可以主持祝福礼典当中的全部的祝福礼，那除非说有主教他在场主持。第三，要介绍执事。那么执事既然负有协助主教和司铎团而服务祭台、宣读圣言、参与爱德工作的这种的职务，所以呢，他也可以主持祝福礼典当中所指明由执事来主持的某一些祝福礼。不过，如果有司铎在场，最好呢还是由司铎来主持这些祝福礼。那么执事呢，可以负责祝福礼中属于执事职务的部分，比如说像宣读福音啊等等哈。那么第四点呢，依照教区这个教长的审定，辅祭员和读经员基于他们在教会内担任所赋予的特别的职务，可以授予他们比平信徒，就比一般的信友更优越的权利而主持一些祝福礼。好，在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们也可以来协助。其他的男女信徒呢，基于他们由圣喜及监证圣事所分享的普通司祭职，所以也可以采用为他们指定的仪式和经文举行某一些祝福礼。好，那么每一项祝福的仪式呢，对于这个呢通通都有指明。好，那么执行这些职务或者基于自己的地位，比如说父母为子女啦，或者是由于他们执行某些特殊职务啦，或者是由于在教会内负责其他特殊任务了，例如某些地区的这个社会会士或者传道员啦等等。那么但是按照教区教长的审定呢，如果证实他们接受了适当的牧民培育，而且善尽己责呢，也是可以来主持这些祝福礼的。不过如果有司铎或者执事在场呢，就应该由他们来主礼比较妥当。好，时间又差不多了，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